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就是带来平安。希伯来语的平安意思就是让世界恢复原本的样貌。一位神学家将平安形容为万物繁盛、整全，一片欣欣向荣，是万物应有的样貌。也就是说，平安是使破碎的变成完整。今天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在以色列海法宣教长达11年的宣教士，他对犹太人的得救很有负担，也期望在犹太人以及巴勒斯坦人当中传和好的福音。今天他会分享你所不知道以色列的五件事，颠覆你对以色列的了解。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的激进组织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发动火箭攻击和地面的突击，造成了上千人的伤亡。随后以色列政府也向哈马斯宣战，展开军事的回击，也造成了上千的伤亡。而在这持续的冲突当中，双方死伤许多都是平民，甚至是妇女和儿童。面对这动荡的局势，基督徒有时也分成两边站，一边同情以色列所遭受到的攻击，一边同情巴勒斯坦人长期受到的处境。基督徒到底该如何关心守望和为中东的局势祷告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住在以色列的艾琳宣教士，从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可以如何关心和为中东的局势代祷。艾琳你好。
嘉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开始进入到内容之前，可不可以请艾琳宣教士，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理解你的处境。
OK， 大家好，我是艾琳，爱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爱，爱情的爱，那灵是临在的灵，那我是在以色列宣教士。我们团队目前其实有50几个人，我们都在做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还有也进入到西岸里面去工作传福音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在像这种冲突的时候的立场，我们也都是尽量在保持在一个比较持平跟中立的立场因为我们团队里面有也有犹太人也有阿拉伯人。
所以艾琳，你是到以色列多久了，以及你是怎么样领受一个这样的带领到今天在以色列侍奉？
我2014年1月上工厂，所以快10年了。
OK，
那我在其实就是一个长话短说，当然就是领受呼召。可是我的呼召一开始我以为上帝要我传福音给巴勒斯坦人所以我当时的立场，整个政治立场是很偏巴勒斯坦的那我甚至有一段时间讲起来我也觉得很特别，就是我有段时间其实是听到以色列，看到以色列国旗，听到锡安主义我就会有一股无名火上来就是很生气，那就是比较像是跟巴勒斯坦站在一边。那后来其实当然就是在我在神学院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是他也把犹太人的得救的需要放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后来我知道，就是经过在一段时间寻求的话，我想我蛮确定神要我做的事是做传和好的福音。那这个和好福音当然，不是只叫他们两边和好，而是首先他们要先跟神和好，然后才有可能在基督里面再进一步去谈他们之间彼此的和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就来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才有可能接触到这两群人。然后我加入 OM 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团队，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我们不管你被呼召做犹太人或做阿拉伯人，你都得做，就是你都得传，然后所以我们没有分得很清楚说，哦，有一个团队是传做阿拉伯人，有一个团队是做犹太人，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环境或是这个团队的宗旨就符合我的领受，所以就加入到 OM 这样，
艾琳，在我们继续要谈今天要谈好的话题之前，可不可以也请你简单介绍一下，在以色列里面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的处境？因为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陌生的，甚至觉得想到巴勒斯坦人就在想，诶，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两个不同的政权吗？还是他们是住在一起？还是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可不可以请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以色列的面积，我先讲国土面积。其实我们不会把西岸跟那个加萨算在一起，算在里面，是比台湾稍微再小一点，人口是900多万，那里面有25%是阿拉伯人哦，也就是说大约有1/4左右是阿拉伯人，有另外1/3是犹太人，有非常非常少数的其他种族，那所以。常常我在分享的时候，或者是在跟人家讨论，以色列的时候，特别是跟弟兄姐妹，那就有一个困扰，那个困扰就是我们会把圣经里面的以色列跟现代以色列混淆。那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其实指的是种族，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犹太人，但是现代以色列指的是有以色列国籍的人，所以阿拉伯人也算是以色列人。你懂我意思啊？在
OK，
以色列里面的阿拉伯人也是以色列人。好，
OK。
那所以这些年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察，其实是观察阿拉伯人怎么看自己。哦，那你就会知道他们在这一个以巴冲突的这一个环境之下，他们如何生存。犹太人很简单，他反正他就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然后以色列是我的国家。但是对于这些在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他们本身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后代，那所以他要怎么
所以
去
族
看？
裔上他们是血缘上他们是巴勒斯坦人，
对
国籍
对，
上是以色列人。
是，那所以他们其实在每次在冲突起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最冲突的一群。我自己的观察以及也有研究显示。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 identity 那个身份认同其实正在改变，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太叫自己巴勒斯坦人，对，他们会比较说自己是，还是比较大众的人会讲，叫自己叫做以色列阿拉伯人，
以色列阿拉伯人，
对，所以他们会强调他的国籍以及他的种族，同时，OK，所以他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他不会称自己叫巴勒斯坦人，那。正在增加的一个族群是直接只说自己是以色列人，
即便是阿拉伯裔，他也会称自己直接叫以色列人。哦
所以这个族群正在快速增长中，对，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让你看见就是说，其实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慢慢的有一种想法，那个想法就是我跟巴勒斯坦人不一样。哦，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对这个以色列的国家认同其实有提升，就是有增加。OK，那某种程度这个就反映了族群之间的互动，因为如果族群之间的互动是如我们外界所以为的，其实很有张力，那这个现象就不会发生。对，那可是事实上是以色列阿拉伯人他们知道阿拉伯人跟犹太人是可以共处的。所以这是他们在以色列里面所拥有的经验。那我讲一个小例子，我有一个穆斯林的 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婚姻里面，后来没多久他就离婚了，是他自己要离的。 OK，那因为他在他的婚姻里面很痛苦，那可是那离了婚以后，我是在那段时间唯一可以听他讲话的人，因为他比较不会想要跟其他阿拉伯人讲内心的话，我是属于一个完全跟他族群以外的人。 OK， 所以他会跟我讲，那他就说他其实非常感激自己是生在以色列，是在以色列当穆斯林，是在以色列做一个穆斯林的女人，因为以色列这里的法律至少保障了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基本权益，所以他离了婚以后他比较不容易被歧视，他离了婚以后他可以打官司拿赡养费，他还可以保有自己的财产，他有一些基本他可以拥有的女权，可是他很清楚知道如果他是在其他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他会失去这些东西。那我也在网络上面也看见一些穆斯林我先讲一下，其实有所谓的穆斯林锡安主义，这是蛮有趣的。这几年越来越多这种人，就是他们是穆斯林可是他们支持以色列建国。我也看到一些所谓穆斯林锡安主义的人会在网络上面说他们非常感激有以色列这个国家。他们觉得，他就觉得这就是我的国家，那我为什么不能站起来来维护我国家的权益，为什么我不能站起来为我国家发声这样。那当然还是要强调这是比较少数，那只是有这个趋势，也就是说这是存在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平常没有战争的时候或是没有冲突的时候，其实大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特别是我住的城市啦，海法是有名的 peaceful 的城市。
OK，
对，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传统，就是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是可以和平共处，这是海法人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其实光是这一点就蛮冲击的，因为一般我们想象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好像就是这是两个完全黑跟白的。界限非常明确，两个不同主义。可是刚刚这样听起来，其实因为不论是地缘的关系还是历史的关系，其实在以色列境内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所谓以色列国籍的人口他是阿拉伯人，那也就是可能按照我们原来的归类是认为是巴勒斯坦人，可是这一群人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也因着时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会提到说他们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或者是其实这个我觉得作为华人也许很好理解就好像很多华人第一代的华人移民到美国之后，他们生了第二代的华人可能慢慢称呼自己叫美籍华人可能甚至到后来就干脆也美籍华人都不想讲，就说他们我们是美国人。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同理，就是说这种身份认同是一个变动的，所以但是我觉得这的确就是说是很多时候华人教会我们在看这一次的冲突或者是在关心以色列的人，现在在现当代以色列政府所统治的这个国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差别。那艾琳，你在上礼拜的一个聚会当中就分享到说一个你的主题叫做你不知道的以色列五件事。
嗯，
对，那刚刚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古代以色列人跟现代的所谓以色列国家的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那另外四件事又是哪四件事呢？
另外四件事其实刚刚有讲了一点点了，就是包括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改变，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其实像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对不对？那里面也有阿拉伯人在士兵啊。
你说以色列军队里面也有阿拉伯人士兵？
以色列军队里面有阿拉伯士兵。在以色列基本上所有犹太也不是所有犹太人，像我们华人教会创办人的孙子孙女们都在当兵，他们现在都在前线。那也阿拉伯人基本上是不用服义务役，但是其他人就要
okay.
不管男生女生都要哈。那阿拉伯人是自愿当兵，那现在阿拉伯人自愿当兵的人数是越来越多，那据我所知今年大概有超过1000个人，1000个志愿役就是他们自愿投军。那我认识的朋友里面 也有人是阿拉伯人，他现在就后他是后备军人，可是他就被征召上到前线去了。
嗯, 嗯
，OK， 好，所以阿拉伯人从军的人口也变多，那这个也某种程度去反映阿拉伯在对国家认同上面的转变。OK， 所以在前线在打仗的人，其实是有阿拉伯人在为以色列打仗。嗯、
打仗
，OK，
是。
这个是第三件事情。那另外两件事情是关于以色列，很多人对以色列有个误会，不管是非基督徒或基督徒都有，就是认为以色列人都已经信上帝。那可是我必须要想，以色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世俗国家，那跟其他国家一样，虽然看起来有一个所谓的国教，但是这个国教不是所有人，应该是非常少数人的信仰。而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里面，大概有 50% 到 60% 的人其实没有真正在犹太教里头。
嗯嗯、
哦。所以我们认为犹太人就一定是信耶和华，其实不一定。这个10月7号那个大屠杀一开始是在一个叫做 Nova 的音乐季里面，这个音乐季本身就是一个世俗音乐季啊，而且它里头还有什么、嗯、还供了一个佛像在那里。
OK OK， 你说的是 佛教的佛像？
对对，佛像，佛像，佛祖、
okay. 佛祖 OK、
嗯、很大一个在那里。
嗯，
对，我当时在那个聚会里面把他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的时候，我想那个大家非常震撼。对，因为犹太人其实早在大屠杀之前，早在19世纪末，世俗化的人口本来就已经变多、嗯、然后后来接受社会主义的人也非常多，所以 以色列早期在建国的时候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啊，本来就是无神论、嗯嗯、所以其实这个国家在建国的时候本来就朝着两个路线的挣扎、嗯、一个就是成为一个民主世俗的，然后但是民主自由国家，另外一个呢就是成为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而且犹太教为中心的一个宗教集权国家。所以其实这一个国家本来一直都在挣扎着，但是现在目前的大部分的人口其实还是属于倾向民主世俗的这条路线。那里面有非常多犹太人，里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人是无神论，甚至他们会即使他们想要寻求某种宗教，你知道其实 New Age 的人口是非常多的，在更早期 New Age 很旺的时候，以色列本身就是 New Age 另外一个朝圣之地。那 New Age 的就是新纪元运动的人，他们是喜欢来到以色列的旷野默想，对，所以他们以前也办很多旷野的那种派对啊、营会啊这些。那所以这个国家本来就很世俗，然后再来还有一件事情也是很震撼的很多基督徒朋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全欧洲最大的同志大游行啊，那
在以色列
对。然后在每年五月在特拉维夫都会有同志大游行，而且规模非常大。那特拉维夫也被称作是 capital of homosexuality， 所以就是要先知道搞清楚以色列就是一个不折不扣世俗国家。对，虽然它有所谓的犹太教的传统，而且它拉比也在政治上有相当的影响力，虽然我们这里也守安息日，可是真正在守安息日的人也没有真的那么多。就是第一个是大家需要去搞清楚，不要把它想成这里的人都神圣，或是都、那再来更我觉得也要更搞得清楚是，即使他是犹太教徒，可是他们是不相信耶稣的。所以仍然他们、
你说不相信耶和华上帝。
他们相信耶和华，他们认为三位一体耶和华、至少就是说犹太教对耶和华的理解跟我们对耶和华的理解还是有差别。
对对对，
我要先
okay,
对
是，
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
是
世俗的人不相信，
是
然后犹太教也不相信，
是
甚至犹太教认为耶稣是可咒诅的假先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四个要讲的。
对，所以艾琳提到第一个就是现代以色列不等于圣经中的以色列人。
对，
那第二个提到说，其实不是所有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都会说自己是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里面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所谓阿拉伯的后裔，他们的身份认同也在发生改变。而第三个是，其实当中有一些阿拉伯裔的以色列人也在参军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好像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一个战争，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黑跟白。而第四个你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今天即便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当中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血缘上是犹太人当中，
嗯，
也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是犹太教徒啊，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比例其实是所谓的世俗化的犹太人，他们可能信仰的宗教是无神论，或者是新纪元，或者是东方神秘宗教啊，总之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好像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所以这是四点你提到我们过去想到以色列，我们可能有的一些观念可能跟现在的以色列是有落差的。那第五个会，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是很多人特别是基督徒，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基督教锡安主义，相信以色列建国是出于神的心意跟圣经的预言。
嗯，
那但是就像我刚刚讲，如果很多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所以他们也根本不相信以色列建国是出于上帝的工作。很多人对锡安主义也有误会，其实锡安主义本身，嗯，他用了一种宗教的口号来召唤犹太人回来，巴勒斯坦回来应许之地。可是他们这个 movement，这个运动本身其实没有那么宗教。所以某种程度对他们知道应许之地就是他们落叶归根的地方，只有这个地方。OK，
是
那但是你说他们是不是真的犹太教？非常信奉上帝？没有，因为他们，我就说他们很多是社会主义，所以其实是无神论背景。甚至我常常去那些他们当初建国的那些 kibbutz 就是集合农场，有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他们就会说：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相信有上帝这种事哦？所以他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无神论思想。那前两天我去传福音，然后那个老太太来跟我讲话，因为她看见我是亚洲人，所以她很好奇，她觉得说诶，你怎么会这个时候来？总之我就跟她聊了一下，我说哦，没有，我住在这里已经快十年，然后最后我就给了她一张单张，那个单张写的是说什么时候战争才会结束呢？我是希伯来文。那他说哦，好好好，我回去会看。然后我就最后要跟他 say goodbye 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然后他就说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的军队很厉害。
OK，
也就是说犹太人基本上他们情愿相信军队 IDF，然后也不要相信上帝。他们认为他们一定会赢，那是因为他们这个国家很团结，我们的军队很厉害，我们有很好的科技，然后对，我们很团结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不觉得上帝是保护他们的，他们也不觉得以色列建国是因为上帝的工作，更不会觉得他们五次中东战争能够打赢是因为上帝保护跟保守。对，
艾琳，你说的是大部分的犹太人，是世俗化的犹太人。
对对对对，
okay。
那世俗上的犹太人其实已经是我们的多数，所以就是其实大部分犹太人是不相信，
但是还是有所谓可能 10% 左右的极端正统的派的犹太教信徒，
极端正统大概有二三十，
二三十八，所以他们的世界观跟思维又是不一样的。
他们很有趣，他们其实不当兵啊，
他们不当兵，
他们。
Okay。
他们不当兵，他们、
okay。
这个争议非常久，因为法律上有规定每个人都要当，可是他们在国会里头的代表就会施压给政府，那所以就他们基本上还是政府等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就没有强迫他们一定要去当，对，那。可是这一次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些没有当过兵的极端正统派，那他们也觉得我也要去保卫我的国家，所以他们自愿去当兵。那当然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所以他们要做的也比较是周边的工作，没有办法到前面打仗这样子。
是，
对。 可是这个就是报纸有报道，就是他们整个这一群人的态度改变。他们以前不当兵的原因是说，哦，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读经跟祷告。其实他们也不工作了，他们很多人也不太工作，他们就是去，爸爸就是去经学院读经祷告，那或者不是经学院，是去经学院或者是去会堂，那太太或女儿，他们就会负起养家责任，要去赚钱。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以上您所收听的内容是由世界华佛中心为您制作的《使命门徒》。下个礼拜四我们会继续这段的专访。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十架的爱》。感谢耶稣基督十架的爱，使我们不再一样，我们能够侍奉他是我们的恩典。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生命